这小日本鬼子太不是东西了。1931年发动918事变，炮轰北大营，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，就把东三省等于双手交给了他们。他是一路顺风占领着全东北。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了1937年，虽然他发动侵略战争一开始遇上点麻烦，遇上了29路军宋哲元的大刀队，给他造成点损失。可后来日本鬼子占了平津之后，几乎又是一路顺风，给鬼子的感觉是这中国呀太完蛋了，这中国军队太草鸡了，一碰就完一碰就完，所以他士气大增，目中无人。这回可好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参加抗战，小日本鬼子这回可尝到了苦头啊。那苦头还在后面呢，咱们书接着前文。贺炳炎、廖汉生率领的队伍接受任务之后是直达雁门关，在这儿扎营做好了准备。忻口战役打响之后呢，日本的汽车是南来北往，甚是频繁呐。他得调兵，他得遣将，得运送军用物资，还得拉伤兵、拉尸体，忙的是不可开交啊。向南经太和岭口往忻口前线运送援兵和弹药，往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，日夜奔忙，24小时不闲呐。到了10月17日，有的老百姓来给八路军送情报，说大同的敌人集结了300多辆汽车，满带着武器弹药，有经雁门口南开忻口模样。贺炳炎一听大喜呀，跟廖汉生商量，嘿，我说汉生啊，我看这块肉可以吃。廖汉生以拳击案，好，我也同意，咱就请示一下师部吧。贺龙接到请示之后马上照准执行，当下贺炳炎、廖汉生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，贺炳炎讲明了任务，廖汉生向与会者说，大家看怎么样，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个打法。话音没落，第三营的营长王祥法站起来了，团长、政委，不是打不打，是怎么打，怎么狠狠的打。我永远忘不了鬼子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啊！我们第11连连驻地那个院，一家八口人被杀死了7口，连不满3岁的孩子也被他们用刺刀活活的戳死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，他的眼泪都快哭干了。他拉着我们的手说，八路同志要给我们家报仇啊。王营长说的这是面色铁青，他一挥拳头，这是他一家的仇恨吗？不，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仇，也是我们全体同志的仇，打击小鬼子是我们全体战士的决心。第11连指导员胡觉三站起来非常严肃地说，团长、政委，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。廖汉生点点头，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，为死难的同胞报仇。第二天，贺炳炎、廖汉生和营干部一起去看地形，到了黑石头沟，怎么一看呢，这条沟南低北高，沟底竟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。这条路啊，顺着沟由南向北而上，南端有一座小石桥，大家又爬到山顶，但见一条曲曲弯弯的公路从雁门关是盘旋而下，在石头沟这里由西往东转了一个大圈， 公路西边是悬崖峭壁，北边是一段陡坡，是个很理想的设伏地形。贺炳炎看罢地形，对第一营的营长彭家师说，你们一营埋伏在陡坡南。他对第三营营长王祥法说，三营埋伏在陡坡北，担任主攻任务。一营再派去一个连向杨明堡方向警戒，三营的第十一连埋伏在桥西。贺炳炎最后说，我们要求一定把敌人消灭在黑石头沟内。任务交代完了，各营连立即投入战前准备。又一个黎明时刻，贺炳炎率领人马在黑石头沟埋伏起来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就等着敌人的到来。上午十点左右，日本车队由北开过来了，腾起滚滚长长的一串烟尘，埋伏的指战员们屏住气，睁大眼，把手榴弹的盖全都打开，把保险也全都打开。就在这个鬼子车队进入埋伏圈的时刻，从南面杨明堡又开来了百多辆汽车。哟，这情况太突然了，我们事先没有掌握。贺炳炎同廖汉生一商量，决定这两个车队啊，干脆一块儿打。原来从杨明堡方向开来的车队拉的是鬼子的尸体和伤兵，从前线下来的，这些都是空车，要返回大同去拉自重。两路车恰巧在黑石头沟汇合，车上都插着小膏药旗儿，车上的鬼子看得清清楚楚。见鬼子的车队完全进入了伏击圈，贺炳炎是一声令下呀，埋伏于两侧的指战员们是一起开火，打！顿时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响，是惊天动地。车上的鬼子遭到这突然的打击，都慌神了，纷纷从车上跳下来。头几辆车被打着了，因为这车上拉的是弹药和爆炸品。这下可好，几辆汽车同时爆炸，咚轰轰轰，一下把鬼子炸死了不少啊！但是日本到底是训练有素的和有武士道精神的部队，在遭到打击后很快从慌乱中清醒过来，利用地形地物向八路军开始还击。打了一会儿，八路军弹药用尽，于是双方很快就展开了白刃战。冲啊！杀呀！杀呀！停啊！停啊！停啊！八路军官兵们有的挥起大刀，有的端着刺刀与鬼子拼杀。其实啊，这种白刃战实在是无奈之举。本身占有有利地形打伏击，就是以己之长打敌人之短，到最后非要把距离拉得这么近进行白刃战，这样反而有利于小鬼子。现在这些小鬼子全都是老兵，刺杀技术啊没得说，八路军只能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杀，一个不行俩，俩不行仨。战斗激烈的进行着，车队后面的鬼子顺着西面的山梁转到八路军的左侧，向在公路上出击的八路军射击。天上四架日本飞机也赶来助战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机枪不住的向八路军扫射。突然一颗子弹打来，从贺炳炎的胸前划过，把他的皮袄打了两个眼儿，他的警卫员也负了伤。这时候警戒分队来报告，杨明堡鬼子增援来了。贺炳炎、廖汉生见伏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遂下令撤。于是人马撤出了战斗啊！就这一仗，贺炳炎、廖汉生支队击毁敌军车数十辆，击毙敌人200多名，使日军往来的300多辆车受阻， 日军收拾到夜晚才撤走啊。临走的时候，在黑石沟头还竖立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此地被打死67人，提醒路过的鬼子注意。哎，可咱这方面呢也伤亡了将近100多人呢。贺炳炎、廖汉生回到老窝村驻地之后，即向师部报告了战况。贺龙是回电嘉奖。就在国民党军在忻口血战的时候，贺龙师就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大打破袭战。贺炳炎、宋时轮以及归还建制的王振部都不停地破坏敌人的交通，夺获敌人的接济，毁坏敌人的汽车，大量的杀伤敌人，部分的消灭敌人，同时发动广大群众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，联络抗日团体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。115师和129师也没闲着，他们也拼命地组织伏击战、破袭战，打击敌人。129师还夜袭敌人的阳明堡机场，毁坏了敌机24架，有力地支持了忻口的抗战。敌人见忻口久攻不下呀，就从侧翼迂回到娘子关，从这里打开了缺口。这下忻口守军是腹败受敌，被迫撤退。日军又乘势攻下太原，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，但是最终不敌。不久，在南方的那支日军在攻下上海之后，又攻下了南京。在南京，他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日寇占领了中国政府首都南京，认为蒋介石该投降了，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赶到武汉与蒋介石晤面，以调停者的面貌出现，威逼蒋介石投降。蒋介石遂派外交部长王崇惠与陶德曼进行了谈判，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，蒋介石见和谈不成，知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，遂下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到了1月11日，蒋介石在河南开封召开北方将领会议，会上蒋下令逮捕了韩复榘，原因就是这韩复榘要投靠日本人，无心抗战，不战就放弃了山东黄河的天险阵地。接着蒋介石到了洛阳，在洛阳召开了第二战区的将领会议，会上蒋介石分别与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贺龙、刘伯承等中共高级将领单独谈话。1月17日，蒋介石与贺龙见面，一阵寒暄之后，蒋介石表现得非常亲切，拉着贺龙的手，拍着贺龙的肩头，边走边说：“云清啊，民国16年，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，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呢？”贺龙冷笑了一声：“嘿，我与委员长政见不同嘛。”蒋介石一听非常尴尬：“过去的事不说了。”他把话题一转，表示关切地问：“你家里可好吗？”贺龙把腰板一挺：“好什么呢？房子都被烧光了，人也被杀光了。”蒋介石就一怔啊，哎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云清，你是老革命喽？哎，部队装备的怎么样啊？”贺龙说：“装备糟得很，枪都是秃的，秃的就是没有刺刀。塞外天气奇寒，官兵们没有皮大衣皮帽子，子弹也少得很，都靠着缴获来的弹药补充。”贺龙又加了一句：“委员长，八路军的装备与其他的部队那差得太远了。” 蒋介石请贺龙进了屋坐下之后，蒋介石亲自给贺龙倒了杯水，然后背着手转了几圈，边走边说：“都是国民革命军嘛，不会是两种待遇吧？”贺龙说：“委员长，不信你就下边去看看，这待遇是天壤之别。同是抗日，为什么上边不发给我们足够的枪支弹药？难道叫我们空手去打日本鬼子吗？”两个人又谈了几句，总是话不投机。贺龙是理直气壮，蒋介石一个劲儿的皱眉头啊。最后一挥手，让贺龙退下去了。蒋介石擦擦头上的汗珠，心里说话：“这人呢，今后我再也不要见他了。我们俩绝对没有共同的语言。”蒋介石还单独的会见了林彪。这蒋介石啊，会来事儿，也能说。他先夸赞了林彪的平型关大捷，说林彪是属于将才帅才。林彪在蒋介石面前呢，也是表现的毕恭毕敬。林彪与贺龙从洛阳乘火车返回山西的时候，林彪呢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“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，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。”这纸条交给贺龙后不久啊，林彪又后悔了，心说话：“我写这么忙干什么呢？这对我多不利。”他马上找着贺龙要这纸条，贺龙就告诉林彪说：“纸条放在军装口袋里了，被警卫员洗衣服的时候没小心给洗烂了。”因为这个，林彪就没拿到这张纸条，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。到了后来，中共党内斗争越加复杂，此事更使林彪背无盲策。到了1942年，贺龙向毛泽东提及林彪在洛阳见蒋介石时说了不少好话的事儿，传到了林彪耳朵里。林彪啊，对毛泽东有怀疑也有畏惧，对贺龙是耿耿于怀呀。好啊，贺龙啊，你竟敢在毛泽东的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你等着我的。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林彪迫害贺龙，这也是其中的缘由之一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到了1938年的2月，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太原，阎锡山马上积极响应，布置了4个军开始做准备，并命令8路军准备进攻。看着好像是国民党政府要反攻了，可实际上除了傅作义的军队稍作抵抗，其余的都是一见日军掉头就跑，连临汾都给丢了。剩下8路军在晋西北孤军奋战，8路军成了孤军，日本就把矛头直指晋西北的黄河渡口。面对日军的进攻，贺龙、关向英、萧克等召开了会议。贺龙一手拿着烟斗，大声说：“此次向晋西北进攻之敌，矛头都指向了黄河渡口。我估计敌军的行动有2种可能，一是进攻陕北，企图占领延安；二是故作进攻陕北的姿态，调动我师主力西渡黄河，而后一举占领晋西北根据地。不管是哪种可能，主力要回晋西北，我的意见是第359旅速北上，经静乐转往可兰五寨，阻止敌人可能向可兰兴县的进攻。第358旅主力西进至离石，侧击由离石西犯之敌。大家看怎么样啊？”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。当下贺龙给358旅、359旅的旅长下达了战斗命令。这时候敌情出现了变化， 占领渡口的敌人突然撤了出来，开始策应攻击城市，这下敌人的目标就暴露出来了，那就是占领晋西北。此时毛泽东也电示贺龙、萧克和关湘英，要求他们一定要保住晋西北。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决心集中四个团的主力，采用围城打援、各个击破的战术，首先打击可兰、五寨的一路敌军。决定之后，又令三五九旅急行军直取可兰城。3月7日，王震率所部占领了可兰的东山和南山，游击队也趁势占领了西山，完成了对可兰城的围困。9日，第358旅进到可兰、五寨之间，阻止五寨敌军向可兰增援。贺龙还下令第718团、第719团、第714团各一部及警备第6团、独立第2支队、骑兵营及动委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，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主力作战。阎锡山手下的赵承寿也派了一个骑兵团参加战斗。赵部住在静乐，当王震率第359旅从宣港镇出发，急行军向可兰行进时，路过赵承寿的房地，在静乐城北山中的一个大庙里头，王震拜访了赵承寿。为啥呀？因为120师此时全归赵承寿指挥，从名义上他是高级指挥官嘛，因此出于礼貌不得不来看看。这赵承寿啊，本人身材高大，身穿笔挺的军装，是标准的军人形象。其乃五台人，与阎锡山是同乡，故为阎的心腹。王震向赵敬礼之后说：“赵军长，您对我们反攻晋西北提些意见吧？”赵承寿点了点头：“哎呀，王旅长太客气了。你在同蒲路上出奇制胜，屡建奇功，兄弟我非常钦佩。这次攻打可兰，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。愿你我同心协力，是大破日军。”